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
上一讲呢，咱们讲到于田啊吞并了沙车，从一个西域小国呢变成了统管西域的一方霸主。尽管依然受制于匈奴和汉朝，但是于田在西域啊却有极高的话语权，可以讲啊达到这个巅峰。这一讲咱就说说于田从巅峰如何滑落，最终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吞并完沙车之后，于田和汉朝之间的关系就开始疏远啊。毕竟表面上呢，于田也算是匈奴的臣属，不能跟汉朝走得太近。不过于田呢不主动和汉朝交好，汉朝还是会主动靠过来，尤其是东汉建立之后开始着手恢复对西域的控制。为此呢专门派这个班超出使西域啊，咱们在匈奴那期呢讲过，班超在鄯善斩杀了匈奴使团，迫使鄯善倒向汉朝，算是为汉朝打开了西域的通道。班超立下功劳，获封军司马，二度出使西域，这回他到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于田。由于于田啊久久未和汉朝有啥来往，最开始呢对汉使的态度摇摆不定。于田王广德信巫术，身边呢有个非常信任的巫师，这个巫师立场上呢亲匈奴，自然不愿意看到于田跟汉走得太近，所以呢便对广德进言说，跟这个汉朝交好啊对于田不利。自己的亲信这么说，再加上于田那个时候已经掌控了整个西域南道，不再是当年那个人口不过万兵不过三千的小国，所以对班超呢就表现得十分冷淡，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巫师呢为了让广德相信自己啊，还特意搞了个仪式，把火烧得极旺，对广德说呀，这是于田跟汉交往啊，惹得天神发怒，必须要把汉使的马牵来杀了，取其心肺，用心肺祭天，才能平息天神的怒火。广德信以为真，本来就没给汉使好脸色，急忙的派人找班超要马。班超呢假装答应是吧，但是要巫师亲自来取马，以示对天神的尊敬。等巫师一到，班超就直接把巫师剁了，带着他的脑袋去见广德。那个时候班超在鄯善杀匈奴使团的事儿已经传开了，谁都知道班超这个人下手极狠。广德一看班超把巫师杀了，怕自己也遭这么一出，赶忙表示愿意向汉朝臣服，与班超签下盟约，派自己的太子去洛阳做人质。后来呢班超在西域征战都不缺这个于田的军队的助阵，汉朝靠着班超重新恢复了对于西域的控制，于田呢也乖乖的臣服于汉。但是一离开班超，形势呢立刻急转直下，包括于田在内，西域各国又开始打自个儿的算盘。东汉永建四年，就是公元129年，新继任的于田王放前发兵征伐居弥，杀了居弥国王，把自己的儿子呢立为新的居弥王，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当时敦煌太守徐游专门上奏请示讨伐于田，以惩戒这种擅自动兵征伐盟友的行为。但当时主政的汉顺帝考虑到于田之前为汉朝出个力，不太想深究此事，就口头批评了几句，但是架不住徐游这人犟，就是想给于田教训。次年他擅自带兵征伐于田，攻破于田城池之后，改封之前居弥王室后裔为新的居弥王，强行让居弥脱离于田。徐游这么一搞，确实给了于田一个教训，还帮居弥复了国，但是矛盾没有完全解决，治标不治本。到了元嘉二年，也就是公元152年，当时居弥王找到新上任的西域长史王敬，说于田王建毒死了上一任西域长史，有意谋反，怂恿王敬直接除掉建。王敬新官上任，啥啥都不了解，被居弥王捧了几句，以为自己能立大功，就真信了，假意请建赴宴，设伏兵砍死了建。但是建一死，于田几个将领都不干，直接带兵围攻王敬的官邸，把王敬给宰了，尊建的儿子安国为于田王。这一下己方算是彻底闹僵了。尽管汉朝事后并未追究于田，于田对汉朝呢也不敢有啥要求，但是对居弥可就不一样了。新上任的于田王安国直接带兵攻击居弥，屠杀居弥人，杀到最后只剩下6000人，居弥几乎被灭国。而于田呢对东汉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尽管不敢表面上做点啥动作，但不如以前，两边呢一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对于汉朝的命令，于田呢也是时听时不听。东汉这个时候也在走下坡路，没什么空暇去管远在西域的于田，只能是听之任之。于田借此机会在西域继续膨胀自己的势力。不过没多久呢，他就遇上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呢不止一次，而是好几轮。 咱们在讲匈奴的时候啊，提到过，随着匈奴衰落，鲜卑人呢逐渐崛起。鲜卑部落在外交上基本上继承了匈奴那一套，不跟你讲道理，就是要东西，不给就揍，打完了还抢。不过于田早就和匈奴打过上百年的交道，如何对付这种人很有心得。鲜卑崛起之后啊，于田一直巧妙地周旋在鲜卑跟中原的斗争之间，在夹缝里求生存。最开始确实管用，鲜卑也一直不怎么看重西域这块地儿，所以呢，于田搞点小动作也懒得管。但是到南北朝的时候，于田碰上了吐谷浑。吐谷浑本来是一支慕容氏鲜卑部落，但是呢，和同属鲜卑的北魏拓跋氏政权又保持距离，占据了西北与西域之间的交界地区。这块地方呢，算是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也使得北魏和南方的刘宋都想拉拢他。不过这个吐谷浑呐，军力相当强势，就算这两个大国都不敢轻易出兵惹他。直到公元445年，吐谷浑内部分裂，开始内斗。北魏呢，趁机派大军奔赴吐谷浑，把吐谷浑部族呢直接赶到了西边。当时吐谷浑的首领穆里延盯上了于田这块地方，于是呢，带着吐谷浑残部攻击于田。于田的军力啊，其实并不差，但是跟百战之师吐谷浑的大军比起来，那就是渣了，毫无还手之力。片刻之间，兵败城破。穆里延处决了于田王，自己呢坐上了王位。于田开始了悲惨的两年，这两年里吐谷浑的人肆意烧杀抢掠，仅仅两年，于田的人口就剩下了不足一半，国库粮仓被洗劫一空。西域已经开始流传吐谷浑的人呐吃人不吐骨头的传言，要不是最后穆里延和北魏达成协约返回驻地，再这么折腾下去，于田怕是要到此为止了。经过吐谷浑这么一趟劫掠，于田元气大伤。没等于田喘过这口气儿，柔然又来了。柔然本来也是鲜卑人，主要是拓跋氏鲜卑的一个分支，主要活动于西北地区。公元四世纪末，柔然首领射轮带着部族建国，由于东边呢有北魏前秦等国，所以他就把目光呢放到了西域，开始不断扩大自己在西域的势力。先是出兵天山，驱逐了忽德和车师后部。当时西域的大多数国家，像是鄯善、龟兹，都被纳入了柔然的掌握。而且柔然呢，为了防止他们造反，设立专门的机构，严格限制他们跟中原的往来，一旦发现互通消息，立刻屠杀。于田因为处于西域南道，还没有落入柔然手中，但是处境呢也十分危险。柔然大军已经逼近于田，于田王不得已派人前往北魏求助，希望中原皇帝呢能够救自个儿一把。当时北魏皇帝是顺文帝，受到求助的密函之后，专门召集群臣讨论此事。最后呢，保守派老臣占了上风，认为于田啊太过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柔然应该只擅长草原作战，于田只要坚守城池，守个几年不成问题。当然了，这些都是托词，本质上还是因为于田这种派不上用场的小国不值得北魏耗费军力。于田收到回信，自知援军无望，只能闭城死守，苦苦支撑了一年。这期间，北魏敦煌校尉还上书朝廷，表示自己愿率兵5000支援于田，被直接否决。最后眼看国王城破在即，于田王不得已亲自带着财物美女向柔然投降，成了柔然的附属。于田王臣服于柔然没几年，又有一股势力啊进军西域，名为华国。这华国呢，本来是被柔然赶到阿姆河流域的忽结人和车师人，和他们呢和当地的粟特人联合起来建立华国，向西挺进。就连波斯都被打败，向东打败了波斯，向南攻下了印度。华国又把目光呢放在西域。经过一番征讨，西域落入华国手中。公元520年，中原有个僧人名叫宋云，前往印度取经，途经于田，正好碰到了于田朝拜华国使者的这个画面。根据宋元的描述，于田王战战兢兢啊，不断的用丝绸擦汗，在场的贵族也都个个低头，不敢直视华国来使。不仅如此，宋云还记载了于田人的精神情况。当时于田人非常害怕华国人，谈话都不愿意提及。走在路上的于田人呢，已经被华国人吓破了胆，一个个是呆若木鸡，任人鱼肉。而华国呢，对于于田佛教的破坏极其严重，佛寺被改成了华国人的住处，或者直接被废弃。和尚呢，要么被逼得离开寺院当奴仆，要么直接在佛像前被杀，早已经不是当年寺院林立、香火鼎盛的景象。等华国祸害完，突厥又来了。公元六世纪，突厥脱离柔然，建立突厥汗国，号称伊利可汗。突厥建国，势力迅速膨胀，就连柔然都被突厥所灭。 有关突厥的崛起呢，咱们后边会有专门的时间去讲，这里主要讲突厥进军西域，灭了柔然之后，又联合西边的萨珊波斯一起灭了掌控西域的华国，把西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突厥可汗向西域各国派去官员，负责征收赋税，同时呢监视各国动向。于田自然不能例外，派来的官员里呢，级别最高的叫土吞。实际上土吞呢就是各国的实际掌握者，一国之内的决策全部都要土吞的批准才能实行，各国一旦稍有反抗，顷刻便是灭顶之灾。秋瓷国就一座城因为意图谋反被突厥血尽屠城，城中的活物被尽数杀光，彻底变成了一座鬼城。而突厥人征收的这个赋税啊，相当之重，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二要上交。突厥这种残暴的统治持续了上百年，直到大唐贞观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647年，唐太宗李世民派昆仑道大总管阿史那杜尔进攻西突厥下属的西域诸国，这才使得于田等国暂时摆脱了突厥的统治，成了唐朝的臣属。不过好景不长，百年之后唐朝爆发安史乱，自身都难保，就更别说什么西域了。西域的控制权呢就落到了吐蕃手里，有关吐蕃的事呢咱们之后再单独聊。经过这么几番折腾，西域已经只剩下了大概五六个国家，于田呢算是其中之一。真正给于田这些西域国家致命一击的是公元十世纪兴起的喀拉汗王朝。喀拉汗王朝在宗教上伊斯兰化，自然不能容忍西域这些异教国家。公元1005年，喀拉汗王朝攻克于田，开始大规模的清洗，佛教信仰被全面压制，不愿改信伊斯兰的于田人要么被杀，要么被驱逐。1063年，喀拉汗王朝还曾经冒用于田的名号向宋朝索要封号，但是呢，派出去的使者都是清一色的伊斯兰教徒，不去寺院拜佛，天天在羊毛毯上向真主礼拜。这西域佛国于田从此正式就画上了一个句号。自此西域从一个各方势力争相角逐的角斗场，就转变成了穆斯林东进的前沿基地。这么着，从西汉到唐宋，于田一个西域国家历经千年，在各方势力里啊被来回折腾，吃了不少小国，也逃脱不了被大国一口吞下的命运。其实啊，于田的历史就是那时候中国西域地区的一个缩影，和平通商只是少数，大部分时间都是战乱，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烂泥的自然法则才是不变的道理。直到最后，外来的伊斯兰势力给他们来了一锅端，成了最大的赢家。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